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迫害郑信、周义杰，特效药何在？作者新周。2019年11月初，中国就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中共隐瞒不报。庚子年之初，中国武汉突然大面积爆发新冠肺炎，也就是中共病毒造成的武汉肺炎。由于中共迟报瞒报，迅速导致了全球爆发此瘟疫。大疫之中，细心的智者们发现，瘟疫是针对中共而来的，是来清除不可救药的中共党徒和与中共为伍者来的，是在中共覆灭前夕帮助人们认清中共的最后一次机会。大疫中，中共的流氓表演让以前在法轮功问题上扭过头去的人和政府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中共正在被世界各国孤立，中共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市场、交通等受到重创，整个国家运作几乎停摆。虽然当局挣扎着一再强令复工，制造疫情假象，宣称抗疫胜利，但国内外医学专家分析预测和古今中外预言都称更大的疫情将会到来。第一部分，中共迫害郑信、招义杰。有人说中共不灭，瘟疫不停，中共灭亡，大疫必停。其实天灭中共还真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个咒语，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中共到底行了什么罪恶，以致终于激怒上天，被判定死刑，明示报应呢？是迫害法轮功的旷世大恶，迫害法轮功是灭佛大罪。1999年夏，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悍然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法轮大法发动了群体灭绝运动，铸成灭顶之灾。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及其610制定的政策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在这场迫害运动中，中共以现代化的喉舌造谣污蔑，密集抹黑法轮功，制造和煽动全民仇恨。他以一个国家的党政军、公检法司为后盾，以610特务机构为总司令部，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支撑，以历次政治运动娴熟的斗争经验为凭借，以高科技精致装备为依托，以随意制造的邪恶法律为依据，及古今中外100多种酷刑为主要手段，迫害无辜至今不休。20年来，亿万郑信者被肆意绑架、抄家、暴力洗脑、高额罚款、送精神病院摧残、网判劳教重刑、强制奴工、秘密虐杀，无数民众被株连，众多受害者流离失所，不计其数的修炼者家破人亡。明慧网载有逾4000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名单，更有成千上万的大法徒惨遭中共活摘器官，至今姓名深渊无法核实。迫害法轮功是中共历史上最残酷、最流氓、最疯狂的一次政治迫害运动和剿灭郑信的运动。运动中，中共当局在大陆已经逐步建成了监控网络化、网格化、网监化为一体的大数据网特机制，实时监控民众，已经形成了以监控回访绑架、抄家、抢劫钱财、强制洗脑转化、拘留劳教判刑、酷刑、秘密虐杀、按需活摘器官为一体的整人杀人犯罪链条和反复迫害恶性循环的罪恶机制，随时杀害人民。与历次运动不同的是，以前遭到迫害的都是社会俗世常人，中共此次迫害针对的是人数巨大、和平善良的政法修炼者，是真善人宇宙大法。迫害虐杀这样的郑信群体意味着什么？从人间法律讲，中共当局触犯了反人类罪，成为人类公敌。从天理讲， 是中共直接对神佛犯罪，是谤法害佛灭佛大恶。更可恶的是，中共至今恶行不改，一边销毁罪证，抵赖罪恶，一边继续活摘器官，抓捕关押法轮大法修炼者，这使中共大恶滔天，恶贯满盈，祸罪于天，无所导也。既是天罪，必招天怒，天怒之下必有天惩。历史上罗马帝国因为不断迫害杀害基督徒，招致上天四次降下大瘟疫。中国发生过三五一宗灭佛罪恶，恶者不但被杀，地位易主，江山丢失，还祸及皇族遭殃。虽然中共当局不相信恶果报应，但不等于没有罪恶报应。善恶有报，终有时。第二部分，大报应降临。果然刚刚进入庚子之年，中国武汉突然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由于中共当局的迟报瞒报，迅速引爆全国，蔓延成为全球大瘟疫。大疫中，中共被世界隔离，成为孤独之国。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金融、外贸、市场、交通等受到极大重创。自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共，在瘟疫面前不堪一击。面对瘟疫，无情吞噬着一个个生命和一个个家庭。喉舌舆论整天只会发狠说抗击肺炎，庞大的军队手握钢枪核武，却不知敌人在哪里。向来气焰嚣张的公检法司人员怕得要死，不敢继续办案。党政机关一再延迟上班时间，整个国家运作几乎停摆，人心惶惶，一时间政权接近分崩离析。大瘟疫同时肆虐全球，使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给全人类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共当局知道自己是毒源祸水，为了脱罪，制造疫情拐点，直至清零，强令复工复产，造成疫情结束幻觉，操控世卫组织，散布中国疫情谎言，营造中共抗疫又胜利了的假象。但是中共高兴得太早了。据国内外医学专家分析预测和古今中外预言，更大的疫情将会接踵而来。据海外媒体报道，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曾断言，全球新冠病毒造成的疫情今年夏天不可能结束，推算周期基本上会到跨年。他警告说，当前最大风险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他表示，这是史上最难对付的病毒之一，难度超过人类预期。无症状感染者是指无临床症状，但呼吸道等标本病毒病原学检测阳性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归类，不论是否有症状，只要经检测呈阳性，都算确诊病例。然而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中共政府内部文件显示，在2月底有近 4.3 万宗无症状阳性个案未被列为确诊。香港大学流行病学教授本·考林表示，中共病毒更像流感，它的传染性太强了。他认为中国不久还会出现新病例。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预测，中共病毒可能会在冬季再次爆发。总部位于北京的咨询公司 Unbound 的健康政策分析师常坤说，病毒一直在繁殖和变化，完全遏制是不可能的。3月20日，世界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文章，新冠病毒隐形感染或引发疫情新爆发，指医学界通过对武汉市的中共肺炎病例的研究，发现轻症或者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占所有中共病毒感染者人数的 60%， 而这类隐性感染者的传染性并不弱，可能正在引发新一轮疫情大爆发。自然杂志 引述日本北海道大学的流行病学家西普博的话说，中国的复工潮可能会成为新的传播链。中共病毒引发的疫情，预计中国将有 5.5 亿至 6.5 亿人被感染。古今中外许多预言，如圣经、隔安一路、推背图、黄帝地母经、刘伯温碑记等，也预示了此次大瘟疫。其中刘伯温碑记预言大瘟疫琢磨很多，比较精准。通过对古代预言的解析，目前不少人认为大瘟疫将爆发三次，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猛烈。第二次爆发的猛烈的程度要超过今年一月底武汉瘟疫。目前国内传播毒源是无症状感染者、轻症、复发、境外、疑似人员，容易感染成为毒源的是防控维稳和医护人员。中共军队、党政机关、公检法司和医护人员，因为他们冲锋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接触患者机会多，流动性强，人员集中，很可能被感染还不知。因公务需要就会感染别人，加上复工人员群集感染风险，容易形成恶性循环。事实上，国内防疫防控并没有停止，只是由于当局不接收、不检测、不公开，患者转院、电视说谎造成的疫情好转结束假象，继续欺骗着中国人和国际社会。中共向外界爆出了感染人数是8万多，死亡是3000多人，实际人数应该是这些数字的数十倍。据知情者说，现在国内内部统计，患者每天仍有2500人之多，当局很快就捂不住了，所以更大的疫情很快来临。大意之下，中共必将在全世界中共病毒受害国家的追责围剿和国内民变、军变、政变中走向解体，彻底结束其滔天罪恶的非法政权。第三部分，大疫定点定人，人类可省。大难无情，大疫有眼。细心的人们发现，大瘟疫由中共的罪恶引发，从而也是针对中共而来，是来清除不可救药的中共恶徒和坚决要与中共绑在一起的人而来的。在国内，哪个省份、城市为中共做的恶事越多，遭到的瘟疫灾难越明显、越严重，哪个人或人群接受中共谎言、毒害深，成为中共牺牲品的危险性就更大。如重灾区湖北省武汉，在迫害法轮功运动中，至少聚集了四大罪恶。其一，1999年6月，湖北省委指使武汉电视台台长赵志珍调科技之光栏目组奔赴长春市捏造事实，拍了一部专题片，诽谤法轮大法和创始人。该片是最早期打压法轮功的唯一电视宣传片。正式打压的第三天，央视反复滚动播出，作为全民洗脑的主要工具，它蒙蔽和毒害了无数官员民众。其二，大量活摘器官牟利。湖北省有37家医院参与活摘器官长达20年之久。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院是大陆器官移植的发源地，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专门从事器官移植临床与实验研究的综合性医疗服务与研究机构，供员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其三，湖北省和武汉借召开军运会之名，又一次将迫害推向顶峰。加上在20多年的残酷打压迫害中，武汉当局制造了许许多多冤案、错案、命案，最终导致武汉成为瘟疫首发地和重灾区。从疫情期间党员死亡的高比例，也能证明瘟疫是冲着中共来的。据明慧网报道，网上传出一张中共某单位内部统计的二月份死亡名单，这份名单所记录的死亡者中，中共党员占 88%， 按年龄分段，20到29岁的占 4%， 30到39岁的占 13%， 40到49岁的占 26.7%， 50到59岁的占 35.6%， 60到69岁的占 9.4%。 而在国外，哪个国家地区政府官员组织个人与中共走得近的，默认中共罪恶的，和中共臭味相投为其站台的，被中共病毒瘟疫袭击横扫的越厉害，哪里有中共的渗透，哪里就会与中共一起遭疫，哪里的人民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如西班牙首相出席了中共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西班牙沃达丰正式启动了该国的首个 5G 商用移动网络，并采用华为作为核心设备供应商。马德里王室剧院曾经强制性取消了神韵演出。4月5日感染人数 148,220 例，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意大利是欧洲首个签署中共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去年由于中国大陆游客的激增，罗马街头竟然出现了中共警察。截至4月5日感染人数 139,422 例，逾 1.6 万人病亡。伊朗则是国际公认的中共小兄弟，他的军火、导弹、核武、电子产品等由中共输入。在一带一路计划中，伊朗是中共渗透欧亚非的战略枢纽，中共一直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4月5日感染人数64,586例，死亡接近4000。不过伊朗应对新冠病毒专项组的另一位成员哈莫迪·苏瑞则估计伊朗有50万人被感染。德国和法国最近双双决定允许华为参与本国 5G 网络建设。德国总理大赞一带一路是非常重要的计划。德国疫情最严重的北威州，州府杜塞尔多夫有610家中资企业落户。法国总统曾经自称是毛泽东主义者，这两个国家的确诊人数也分别超过了10万。近年来，韩国政府大幅向中共靠近，在釜山建设中国钢厂，在光阳市设立中国铝厂，允许中国资本进入永宗岛和松岛等。大陆疫情被曝光后，韩国政府担心会损害与中共的关系，坚持不在边境设限检疫。韩国曾经多次拒绝了神韵演出，现在成为疫情严重国，人在做天在看。美国自川普政府上台一直对中共持强硬态度，但是美国前几任总统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红色因素仍在。美国一些州政府对中共抱讨好态度，疫情严重的华盛顿州是中共四代党魁访美的首选，纽约则受到中共最严重渗透，为中共谋利的内系众多。截至4月10日，单单纽约州的确诊人数就高达16万人，超过全美国确诊人数的三分之一，死亡7000人。香港、俄罗斯、印度和台湾虽然是中国的近邻，但因其都选择了拒绝中共或不相信中共，所以基本上都成功抵御了中共病毒。大瘟疫凶猛肆虐全球，正在吞噬和威胁人类生命。人类在惶恐的同时，第一反应是快保命，寻找特效药。于是国内外医学界都在昼夜开发疫苗。但疫苗出世时间较长，虽然不是问题，关键是中共病毒不断变异变种，没有特效药。第四部分，让中共病毒绕行，特效药何在？人间有没有瘟疫解药呢？当然有，人类现在只要真心静下心来反思，就能找到解药。既然瘟疫是针对中共及其站台者来的，是为了清除不可救药的中共恶党分子来的，远离中共，抛弃中共，不就是解药吗？这特效药就在你的心中，不用花一分钱。但是当今有多少国家政府真正觉醒， 去珍惜这救命的解药了呢？有多少人真心的忏悔自己曾经为中共战队的过错了呢？中共迫害救世的法轮功、法轮大法20多年了，有多少国家政府为正义善良呼吁过并付诸行动了呢？今天大义降临，也是上天给了所有人认清中共、远离红魔的最后一次得救机会。你们与中共决裂了吗？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有的国家政府被中共病毒严重侵害的时候，还与中共藕断丝连，甚至幻想中共给送去施舍和解药。殊不知，中共是红魔，它最终给人类带来的只能是病毒和死亡。中共病毒大义中的人啊，赶快猛醒吧，立刻远离中共，这是治愈自己的灵丹妙药，是世上唯一能让自己的国家不继续扩大损失的特效药。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与中共合作等于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说起，作者郑岩。潘多拉的盒子出自古希腊神话，比喻会带来不幸的礼物。希腊之神宙斯给潘多拉一个密封的盒子，里面装满了祸害、灾难和瘟疫等，让他送给娶她的男人。这也许是一道人性测试题，也许还有别的深意，在人的境界无法想象神的安排。如今至5月1日纽约时间上午10点，这场武汉肺炎瘟疫全球检测出的感染者已高达333万3000人，死亡人数逾23万5000人。劫难当头，如果深入追溯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感染者还是死难者，在过去的20-30年中都曾直接或间接与中共联姻。中共手里天文数字的经济利益，恰似一副让鱼儿闻声而动的诱饵，让全球多少国家、城市和个人抛弃了自由社会的传统价值，奋不顾身地去打开潘多拉之盒，直至遭受中共病毒对生命和经济的重创，才开始苏醒。第一部分，班农说，从中共那里获取的钱沾满鲜血。白宫前首席战略家班农最近在视频节目中抨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揭露过去50年来以基辛格为首的政坛精英和华尔街财团为了利益而屈从中共，所有和中共做生意的华尔街集团大公司和中共合作的智囊团手中握着的是沾满鲜血的钱，这一切都将真相大白。班农直截了当地说，全世界都会对你们进行审判。你们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你们也知道中共迫害维吾尔人、迫害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还有天主教、基督教，你们也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班农说，这些人很清楚知道每一个在中共暴政下为自由而战的人遭遇的苦难，但是他们却还屈从中共独裁政权，手上沾满了鲜血。班农在视频中特别指出，这不是种族主义，他针对的是中共政权。我们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而战，而中国人民生活在中共恶魔的统治下，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数十年来，大家一直回避，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回避？为了钱，因为雇佣中国的奴工比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劳工可获得更高的利润。第二部分，美国疫情比中国严重是中共的宣传效果。至于说很多人困惑，认为在被中共严重污染的美国比被中共死死掌控的中国疫情更严重，那只是又一场淹没，是中共制造的数字所造成的又一宣传效果。首先，美国医疗系统先进，重视人权、珍惜生命的道德理念仍有相当的民众基础，此次对中共病毒的检测率也是全球数一数二。在此前提下，美国公布的全美死亡人数是63019人，而中共是以撒谎、人权恶棍、杀人如麻著称的。此次对疫情的掩盖造成了全球瘟疫大爆发， 中共4月17日之前一口咬定武汉死亡人数只有2579人，4月17日公布了一个上调 50% 的死亡数字，声称只有3869例。中共制造的数字可能是真的吗？不可能。其次，在此次瘟疫的爆发地武汉，仅武汉一个城市二至三月的一个月时间内，殡仪馆就烧了至少20000多尸体，加上驰援武汉的40个焚烧炉，每个日焚5吨，以及偏远郊区和农村不经焚烧直接掩埋的，全中国在瘟疫的这一波袭击中的死亡人数怎么可能只有3869例呢？不可能。事实上，随着对中共真实面目的认识，很多国家已经不再把中共制造的虚幻数字算在疫情统计之内了，这对人类来说是这场不幸之中的一件幸事。第三部分，为利益养大中共，违背天意。3月12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在《华盛顿邮报》引用了川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的话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应该为中共国防工业提供保险，这些活动使中共能够压制人民，殖民世界各国，更不用说那些实际上受到美国政府制裁的扩散活动或侵犯人权等劣迹。这话说得很对，可惜还是没有提到最最重要的关键词，法轮功。一，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本世纪最大人权迫害。事实上，20年来，人类社会最大的人权迫害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即对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的迫害。中共斥巨资掩盖和维持对法轮功的镇压，并以经济利益为要挟，对全球政要和企业封口，所造成的后果是，不但在中国大陆，就连在海外，在美国，许多政要、金融大佬、科技和商业精英一直不敢承认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只因为这是中共执意要打压到底的，而他们想通过与中共联姻获取天文数字的利益。1999年6月，中共前党魁制定了迫害法轮功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并动用全国的媒体、党系统、军队、医疗、教育、企业、公安、劳教所、监狱等等，试图3个月消灭法轮功。为了消灭法轮功，中共甚至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新商业，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打造大批移植器官名人、名医院、移植大国为诱饵，把本应保护民众的警察和军人变成杀人魔鬼，把本应救死扶伤的医生和护士变成杀人魔鬼。20年后的2020年，迫害法轮功政策在中国大陆仍在实施着。当然，中共用了很多手段，让中国人沉浸在游戏、追金、色情、享乐中，尽量让人们忘记法轮功这三个字，忘记真善忍这三个字。遇到敏感日，实在不得不提起，也是抹黑、魔化、恐吓，目的是保持人们对真善忍的恐惧，担心如果正面对待法轮功真相，就会被剥夺所有的利益。二，法轮功屹立不倒，靠的是真善忍道德力量。一直以来，中共想打倒谁，谁就会被打倒。但是迫害法轮功这件事，中共从第一天就注定了失败。明慧网1999年的文章就宣布了这一点。支撑和造就法轮功学员和大法弟子的是宇宙特性真善忍，是真善忍的巨大道德力量，对真理的镇压从来就只能是一时，而不可能是永远。对真善忍的镇压更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明慧网从1999年至今，每天发布第一手法轮功学员的受迫害信息、修炼心得交流等等，就是法轮功在迫害中屹立不倒的一个有力明证。与此同时，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从开始到彻底失败的过程，不但锤炼了法轮功弟子，也无意中成了测试全人类道德底线的过程。一栋摩天大楼如果没有稳固的基础，是无法屹立不倒的。一个国家如果在道德底线上千疮百孔，与中共保持千丝万缕的合作，是不可能繁荣昌盛的， 更有可能让神不能庇佑。中共必灭无疑，但是谁能不被中共裹挟到坟墓中去？选择权掌握在每个人自己的手里，这个选择权是上天赋予每个人的，不论贫贱富贵，只看人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人民不是冰冷的数字。作者智言。一位中科院医学专家称，西方国家可以五分钟之内迅速检测武汉肺炎，中国目前的检测时间准确度差距很大，因此导致无症状肺炎大量存在的可能性。他指出，中国科研投入不足。疫情在美国突发之后，短时间内数次更新检测技术，快速便捷，人们在超市都可以进行检测，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这种大面积的快速排查可以让没有染疫的人尽快工作，减少社会停摆带来的损失。如果说美国的经济实力较强，那么为何韩国等国家爆发疫情时也是如此？听取专家意见，进行大规模检测，并且迅速隔离病人，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社会并未停摆。虽然中共极力宣扬大国战役的成功，但实际上都明白付出的是怎样的代价。有识之士称，中共在抗疫中主要用的是一刀切的行政手段，虽然采取了健康码，但其实只能监视人去了什么地方，而不能识别人是否健康。而且全国的阴性阳性检测数量有限，所以至今不敢说抗疫胜利。第一部分，人民愿意牺牲，还是谁想牺牲人民？面对公共卫生灾难，政府救灾，保护人民的生存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然而，中共无意投入更大资金研发新的检测技术，也无意给更多的人进行免费检测，而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维稳、监控及铺天盖地的舆论战，煽动社会的反美情绪。面对全世界对中共隐瞒疫情的追责，中共开始把武汉肺炎、中共病毒源于美国在全社会散播，从小学生课堂到自媒体引导，以致央视点名谩骂。近日，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刊文《中美若开战，人民愿牺牲到底》的言论。该媒体总编胡锡进甚至喊出，中国需要在极短时间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水平，一千枚弹头，还称也许过不了多久就需要应对挑战。激进的好战言论一出，即引起网友抨击。有人说，人民不包括我，我不能承受我和亲友遭受核辐射的损失，人民活着就不容易，还动不动就拿来牺牲。一些人享受特权的时候，从来没想到人民，当需要有人付出生命的时候，就想到了人民。在这些人眼中，人民还是人吗？让我们的孩子在核弹头上写作业吗？中央办公厅副研究员吴稼祥痛斥，这样的报纸应该注销。以国家的名义让人民牺牲，听起来高尚大义，但又能欺骗谁呢？世界上凡是文明的国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护人民，而非牺牲人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600万英国成年男性奔赴战场，死亡率为 12.5%。 而当时的英国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参战贵族子弟死亡率高达 45%。 这些担任军官的人为何死亡率远超士兵呢？因为他们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二战时，英国有个钉子户不肯搬迁，导致英国军用机场无法修建，全国一片责骂。首相丘吉尔知道后却说，我们和德国人打仗就是为了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害，强拆了他的家，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打仗呢？战后的日本小学伙食由政府提供，这已经成为制度，校长、老师和学生都吃一样的饭菜，但校长是第一个吃，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权， 而是第一个试吃，以免食物质量有问题。真有问题，第一个送医院的就是校长。但是共产主义国家往往不把人当人。斯大林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数百万人的死亡则是一个统计数字。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共产党从来不会把百姓放在眼中，从来不会把人民的生命当回事。漠视生命，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第二部分，毛泽东说，大家死不如死一半。1956年，毛泽东从莫斯科回来后，开始了赶超英国、美国的计划，发起大跃进。农民不种粮，而是跑去炼钢铁、修水利，结果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在1959年3月25号上的上海秘密会议上，在1959年3月25号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高征缴粮食，有人担心会饿死人。毛泽东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及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由中央文件做依事，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大饥荒期间，面对饥民成批成批的死亡，许多地方政府下令人死不准哭，不准带笑。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看到饿死者的死人堆时，极其不屑地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不准哪天就死。这些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的人，给他们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到1958年底，仅安徽省一地，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扩张到71万多人。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在农村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到1979年为全部四类分子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多四类分子，这就意味着死了42万四类分子，绝大多数是在大跃进时被整死、饿死的。而毛泽东也在1958年12月9号大放厥词，毛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第三部分，中共防疫只管控制，不管人命。在武汉肺炎中，中共各级政府的防疫文件都披露了一个共同点，暴露了中共防疫的重心是控制而非救治。例如湖北省防疫指挥部2月19号的督察日报披露说，孝感市安陆市阜城街解放社区居民刘毅反映，其母亲患急性肾结石，需紧急送医院治疗，拨打96120电话，工作人员让他去找社区，社区要他去打96120，两边互相推诿。安陆市阜城街洪庙村居民反映，该村用铁丝网隔离后，六天以来再无工作人员跟他们联系过，存在一隔了之的现象。这样的情况汇报在武汉疫情高峰期极其常见。下级工作人员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然而上级如何回应呢？中共各级防疫指挥部都从未切实回应如何解决民众的生存难题，而都只是强调加强社会面管控和舆情管控。例如，紧盯信访重点人员和重大利益受损群体，严防重点人员及重点利益群体在疫情防控期间聚集滋事。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进一步加大舆情管控，对涉疫不当言论、造谣传言人员坚决从快从重打击。 湖北省官厅在2月21日第30期、2月22日第31期的疫情防控工作简报中，披露了公安部门是中共疫情防控狙击战的主力军、生力军。其主要任务是做好社会面稳控，重点部位安保。第31期简报在网络舆情导控情况部分提到，共封堵删除各类敏感有害信息3295条，组织发布正面引导贴文20万余条，发现并查处谣言信息637起，批评教育628人。尽管第30期防控简报在社情民意和风险预判部分中提到，当前以下问题较为突出：一是群众生活物资匮乏，部分居民家中罐装煤气用尽，婴儿奶粉、尿片短缺；二是群众出省返港意愿愈发强烈，反映基层设置障碍，无法办理通行证件，亦引发不稳定因素。但公安厅显然是把民众遭受的这些苦难视为无需打理的风险，因此公安厅全力以赴战疫情护稳定的工作大算，具体包括：一是继续加强社会面巡逻防控；二是继续强化党政机关、医疗机构集中收治点、援鄂人员驻地等重点部位安保；三是继续强化网上巡查和重点人管控，密切关注造谣煽动、攻击抹黑、捣乱破坏等动向，严防现实危害；四是深入研判涉稳风险，提前谋划应对疫情中后期可能发生的涉稳事件；五是完善工作机制，汇集多方数据，建立研判模型；六是深入细致开展流调工作，千方百计切断传染源；七是督导各地做好外省支援警力后勤保障、工作安排等相关准备；八是加快湖北省疫情防控车辆通行证信息管理平台建设进度。细数湖北省公安厅的这八大任务，可知除了重点保护党政领导和医疗集中隔离点的安全外，公安部门的工作主要就是一件事，控制包括染病和健康人群在内的所有民众。但是对于如何解决民众被封城封门后的生活甚至生存困难，湖北省公安厅的防疫报告只字未提。封锁真相、控制言论依然是中共防疫宣传工作唯一的中心。5月8号，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宣称中共防控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并提前交出中国答卷，如中国病毒传染人口不到 0.006% 云云。5月9号，身在北京的大陆原卫生高官、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忠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国病毒传染人口不到 0.006% 的问题，该数字真的无法接受。谎言成性的中共继续在假恶斗的末路上狂奔，殊不知其面临的结局早已被智者的洞见所圈定。早在2018年5月，九评编辑部发表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书中写道，今天的中共正是世界的邪恶轴心，是全人类的敌人。如果世人不能猛醒，反制中共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中共将给世界带来灭顶之灾。未曾想，仅仅在两年之后，这样的预言在武汉肺炎、中共病毒中成为现实。未来在哪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指出，今日的中国和世界都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对中国人而言，背负重重血债的中共早已没有改良的可能。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去除共产党这个毒瘤，未来的中国才会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对世界各国人民而言，中国是东方的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会成为世界文明的正常一员，其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丰富悠久的传统文化资源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科学家们也在祈求造物主， 作者清风一言。面对武汉肺炎、中共病毒不断传出复阳病例，以色列时报刊发该国总理对于新冠肺炎的担忧。他说，如果复阳状况成常态，则代表该病毒可能比人类想象的复杂许多，甚至随时都有可能被唤醒，并且再次卷土重来，再度于各地大爆发。以色列总理说，这种流行病可能是自中世纪以来对人类最严峻的威胁，就连科学家们也在祈求造物主的怜悯以及救赎。一个又一个的疑问。随着疫情已经走过快半年时间，在科学家们对武汉肺炎的持续研究中，一个又一个疑问接踵而来。一，遵从号令的病毒变异，不同地点的病毒向着同一个方向中共病毒演化。现代科学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认为生物总是不断适应环境并因此改变。生物学整个建立在进化思想的基础上，认定基因突变是进化的根本原因。而基因突变是随机的、不定向的，随着环境不同、时间不同而发生不同的变异。然而，武汉肺炎却展现了定向的、仿佛遵从号令一样的变异。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揭示，此次中共肺炎病毒的来源地并非一处，而是多处。41名最早病例中，仅有27人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而中共专家却将该市场指证为唯一的病毒发源地。不同地点的病毒向着同一个方向中共病毒演化，而且在同一时间在人体上发作，这是用进化论和生物学都无法解释的。病毒们听从号令般的定向变异和定时发作，超出了科学能理解的范畴。二，在家避疫者被感染竟比外出者多一倍。5月7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在5月6日的疫情发布会上表示，该州 66% 的新住院的武汉肺炎患者都是在家并没有频繁外出的情况下被感染的。这个现象令科学家感到匪夷所思，因为按照现在科学家们的理解，武汉肺炎是人传人的，即公共场所人越多，被感染的风险就越高，所以要保持社交距离，要戴口罩，要居家隔离。同理，在家隔离的人不应该被传染，但事实却是禁足在家没有频繁外出的很多人被感染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说迄今为止全球都在采用的隔离措施并不能阻止病毒传播，恐怕令医学专家们难以接受。如果说隔离措施很有用，那又如何解释 66% 新住院的患者是处在隔离状态中被感染的事实呢？三，台湾、日本等亚洲国家并未采取隔离、封城、禁足，但疫情控制良好。武汉肺炎肆虐全球，台湾优秀的防疫表现备受国际肯定，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等23国媒体都关注台湾抗疫成果。台湾没有封城，没有封小区，从小学到大学还在上课，民众户外郊游、健身、假日照旧。台湾的工厂没有停工，反而订单更多，感染者数量不过其他国家的零头，这引起诸多国家的关注。SARS 来袭时，台湾疫情惨痛，此次中共病毒来袭，台湾的疫情为什么不严重？自14世纪分类科学发展以来，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科学家也呈现出不同的境界与层次。一些自命不凡、坐井观天、固守无神论观念，而另一些人却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感悟到宇宙的浩瀚、造化的神奇。例如， 美国发明大王爱迪生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充满万有、至高至尊的神存在。站在现代科学顶峰的爱因斯坦说：我相信上帝，他通过万有之间的秩序井然的和谐来显示自己。他坚信宇宙不是随意的、偶然的，而是存在因果律。爱因斯坦还说，如果将来有什么理论能代表科学的话，那一定是佛法，因为佛法太完美了，已经达到了至善的境界。在中共病毒带来种种疑问面前，有些科学家已经开始了反思与祈祷，这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任何有慧根的人都不愿把自己局限在井底，只从井口观天，因为他们想触及的是蕴藏在人体、生命、宇宙、时空中的真理。二，中共病毒定向袭击被中共污染者。物以类聚，中共病毒定向袭击，袭击的对象是适合它的物质场。通过这场疫情，世界各国的人们都看到了中共的邪恶与无耻可以如何的不设底线。修炼界讲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人的思想被中共污染了，人的体内就有了适合病毒入侵和繁殖的黑色物质场，人的正气被减弱，淫邪之气和疫病就能乘虚而入了。多年从事细胞生物研究，曾就职于丹麦奥胡斯大学生化病理研究室的奥尔森女士说，人在大脑中发生的思维活动是一个电化学过程，而人的意识又有善恶之分，善念产生的微观物质是正的能量，具有光明、温暖、无私的特性，而恶念产生的微观物质是负的能量，具有黑暗、阴冷、自私的特性。病毒是阴性生物，一旦进入人体，便会利用宿主细胞的物质不断的复制，产生大量新病毒，最终造成细胞损伤、裂解和死亡。病毒的这种损人利己的特性与恶念所产生的负能量物质类似，所以病毒自然喜欢黑暗阴冷的场。在明慧网刊发的报道《迫害正信招义结》，特效药何在？台湾不禁足，抗疫成绩显著。疫情数据显示，共产党员是高危人群等，以详实的数据揭示出疫情高发地区与中共的利益关系。可以明确地看出，但凡疫情重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亲共或与中共走得近的，也就是被中共污染严重的，没有一个例外。因此他们称为中共病毒定向入住的宿主，也就不那么意外了。与其他国家对中共态度模糊不同，台湾、香港对于中共有着清醒的认知。台湾现任政府没有对中共诵经、绥靖和暧昧，台湾民众的反共理念也相当清晰。台湾鲜明的反共立场巩固了台湾的正气，是台湾抗疫成功的基石。中国古人相信瘟疫是长眼睛的，西方政教也相信大瘟疫的到来是神在惩罚人。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屠杀、谎言、暴力、切断传统文化、以无神论败坏人类道德的魔鬼历史。共产主义带着仇恨和邪恶的基因而来，目的就是变异人类社会，最终毁灭人类。凡是在思想上表现为认同共产主义、对中共有特殊感情的人，其实是因为已经被中共污染所致。那么疫情袭来，这样的人就最容易成为中共病毒的目标。如果中共病毒的确是针对亲共者定向而来，那我们每个人从珍惜生命的角度出发，不妨抓紧目前疫情缓解的瞬息， 真心反思，确保自己从现在开始抛弃远离中共，驱离邪恶就是恢复正气。抛弃中共，这对任何民族和国家的人来说，都可能是抵御中共病毒、治愈中共病毒的根本良方。这个良方不斥巨资，不耗物资，只见人心。采用这个良方的任何人都不会损失，只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